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俯伏等候你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灵充满我们，让你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除了神的灵，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这样除了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凭自己进去？主啊，我们求你从前怎么样感动你的仆人写下宝贵的圣经，今天照样用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遵行圣经，爱护圣经，传扬圣经。主啊，求你的在我们中间用你的话来培养，让我们在主的道上天天有长进，无论是灵性生命，无论是在真理的基础上，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这个时间求你分别为圣，你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让你仆人所讲解不是出于自己的聪明，是你自己话解说你属灵的事，让我们个人从生命上得到滋润，从知识上真理上建立基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早上的时间我们稍微匆忙一点，那么下午呢，大家如果是有问题，我们喜欢等一等讲完，我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给大家发问题。如果有人没有拿到这个讲义的，可以在后面或者前面拿。已经拿到了请你就不必拿，已经拿到了请你每一次来的时候把这个讲义带来。这个讲义只是很简单的大纲，讲到解经的原则。我们现在是第二讲，就是解经原则的基本认识。所谓基本认识，也就是我们对于圣经的基本认识。我们读圣经呢，对圣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这里提到四个要点第一呢，要放下各样的偏见，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偏见。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记录，圣经所记录下来的，不要就当作是圣经是赞成的，不一定。第三呢，圣经是完全的，是神的话，是炼净的，但是不一定就是很详细的，圣经有很多记载是非常简略的。第四呢，圣经所用的话有的时候有圣经自己用话的独特意义，那就是说你只能够照着圣经的用话的那个独特的意义来领会，而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用法来领会。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呢，先是在这里讲到这个读圣经，我们应该放下我们的这个偏见，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读一节神的话，然后我们开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是六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这个是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也读到这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呢就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要使我们明白真理。 但是假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的偏见就会误导我们不明白圣经，而且曲解圣经，就会拦阻圣灵，使他不能引导我们。我们知道圣灵的引导不是勉强的，圣灵的引导一定要我们合作啊！我们不顺服圣灵，圣灵怎么引导我们啊？圣灵不做强迫人的功夫，我们不被人强迫来信耶稣的啊！圣灵感动我们，教导我们，从许多方面做工运行在我们心里，但是叫我们自愿啊，照样他让我们明白圣经呢，圣灵要教导我们，可是我们能怎么情形之下才能接受圣灵的教导呢？那消极方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偏见除掉，才能够接受圣灵的教导。主耶稣曾经呢讲到这个撒都该人啊，在马太22章提到撒都该人，他们呢要来试探耶稣，那么大家就引用了这个摩西在这个律法上所记的话，说呢这个他是借用那个背景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兄弟七个人啊，那么哥哥死了没有儿子，那么弟弟娶他嫂嫂啊，那么结果七个都娶过了啊，那么上天堂这个女人是谁，谁是他丈夫，那么他是谁的妻子，因为他七个兄弟都娶过他。那么耶稣在这个马太22章呢，我们不是详细讲那里了，就是说他说你们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撒都该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引用这个故事，这个律法的规定啊？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有结了婚，他没有儿子就死了，那么这个有兄弟的话，这个弟弟有责任娶这个嫂嫂，替这个哥哥生儿子，生一个儿子下来是归给哥哥，在哥哥的名下。那么这个是跟以色列人呢，他们盼望这个迦南呢啊，盼望这个迦南的地业，很有关系。那就是他有儿子的话，他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没有儿子就不能承受这个产业。可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进迦南嘛，是吧？迦南根本不是他的地方，那么他就预先就有了这个律法的规定。所以摩西啊，这其实不是律法规定，而是一个属于他们的这个例子。他可以那个兄弟可以不娶她，如果兄弟不娶她的话呢，这个女人呢就要把她带到这个城门口，请那些长老来，在她面前要吐唾沫在她脸上，叫她脱鞋啊，就是说要羞她的意思，表示她不肯为她哥哥尽本分这样子。因为这个是跟以色列人会进迦南神的应许有关系，这样的一个吩咐啊，就表示他们确实相信迦南一定会是他们的啊。虽然现在还在别人手里，但是神一定会把这个应许递给我们。虽然呢他们那个时候还离开这个得迦南来差得远，后来以约书亚才带他们进迦南呢，是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信神的应许，所以他要有儿子。这个以色列人要有儿子啊，要看重这个有儿子这一个，跟他们相信神的应许这一点呢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啊，因为有儿子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但是撒都该人呢，他根本不相信复活啊，他不相信复活，所以呢他读圣经的时候啊，他读到摩西的记载，他就把这个啊变成一个故事来试探耶稣，问耶稣看他怎么样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刚刚好跟摩西宣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呢、那个本来的用意完全相反， 那个本来的用意是一个信心的具体行动的表现，表明相信神一定会把迦南地给我们。所以连儿子啊，连没有儿子的人呢、啊，这个弟弟都要替他哥哥生个儿子，等着这个要拿这个迦南地，要分这个迦南地，等于这样。可是撒都盖人同样的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呢，他就读出一个相反的结果来啊，他用这个来拷问耶稣。那、这个女人呢、啊，有七个兄弟都娶过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女人这么巧啊？七个兄弟都娶过她，都没有儿子，都死了。那么他说上了天堂的到底是谁的妻子啊？所以偏见，假如我们这是出于不信神的话的那个成见，不信神的话使我们对于神的话领会的时候产生相反的效果啊。当然人有很多的偏见，这是啊其中的一样。我在南洋呢工作也有十几年，南洋有好些地方呢还是跟这个中国人的古时候有些父母也是啊，是权力很大。那么他们这样子，有些青年他是听到信了耶稣了啊，信主了，信了耶稣了啊，甚至也清楚得救啊，实在是蒙恩了。但是呢他就不受洗啊，不受洗。为什么不受洗呢？他的爸爸妈妈认为啊，你受浸了你就是信耶稣，你没有受浸呢啊，你尽管去听，你去听到做乖孩子当然可以啊，不过你信耶稣就不好了啊，只做一直做乖孩子那不必信耶稣啊。所以但是他实际上是信了，但是父母的观念里面你没有受洗就是没有信啊，所以他不受洗啊，不受洗。好，那么他们就读路加啦，路加福音啊，路加不是有一个强盗是吗？啊，这个43节啊，43节 ，no， 23章，23章，43节。那么那个十字架旁边有个强盗，这个强盗，耶稣应许他，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啊，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那强盗有没有受洗？没有啦，啊，所以你看。那个强盗做到强盗都不受洗都一样嘛，耶稣就马上应许他上天了，那我何必要受洗啊？这问题是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强盗是不是你就是在十字架旁边你根本就不能够有机会去受浸啊，还是什么？根本不是问题，而且呢根本的问题是你是逃避家庭所加给你的压力，那是真正的原因，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要逃避可能面对的那个困难啊，所以凭这个角度去读圣经了啊，读到路加23章他就很欢喜了，这个是神给我的话了这是其实啊，这样的一种读经啊，很容易啊叫我们误解圣经或者是曲解圣经，你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因为你实际上你的这个心啊，可以说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不够正直，心向神的心不正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引导，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必须在这个除去这种成见，这是其中一个成见，就是逃避困难。那么有的人呢他的这个工作立场啊，工作的这个岗位不同，这个工作的立场呢使得他对于圣经啊好像是他必须要赞成某一方面的讲法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比方说有一个人呢是在浸信会啊，浸信会，那么浸信会里面呢做啊，或者做传道，或者做志愿呢啊，他是进行一定讲进啊。那么另外一个人在长老会啊，长老会，长老会一定讲不讲进的、啊，长老会一定要低礼啊， 啊，地理不讲经理了。所以他是长老会做工的，所以他有一个必须要讲地理的这个立场啊。如果他不讲地理，他不要在长老会做工啊。我那么他如果在浸信会做工，他必须要讲敬礼，因为他那个教会是必须要讲敬礼的。好，我现在不是说敬礼对及敬礼对的问题啊，是说你已经有一个立场是不得不要这样讲的。好，所以你去读圣经了，你去读了啊，你在圣经里面，你去读圣经，其实是要从圣经里面找一点更充分的理由来支持你那个立场，就是这样啊。你不会真正从圣经读到圣经它本来的意思，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意思啊，而你读圣经是要来找根据支持你那个主张那个意见，你这样子去读圣经呢，就不能得到圣灵的引导，使得圣灵不能够啊在你身上做工，或者是把你带到一个很正确的明白圣经的这个路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说要啊要放下这种偏见，不要被这个偏见所误导。有一种很普通的讲法呢，就是讲到关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记载有很多争论的。这个六天呢啊，这个六日，创世纪第一章的六天呢，常常有的解经的人呢说是六个长时期了啊，六个长时期。虽然这个有这种争论，也有很多人提出他的理由，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这个基本的态度，这个六日的解释，假如是为着迎合现在科学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来源的一个解释，为着配合他们的解释，或者为着配合进化论还是什么，那么在原则上，在解经的原则上就有问题了。我们不迁就什么人，不迁就什么学说，因为有一天这个学说它会改的，那糟糕了，那个时候啊，是吧。而且这个六日的这个讲法，假如因为配合这个进化论的讲话呢，这个六日就变成六个长时期，然后这个有经过这个六个长时期啊，就人呢从这就进化变成人了啊。如果六日是一个六个长时期，假如说啊100万年啊，一天是100万年，那么因为这个日，无论是中文是英文呢，这个日子是可以被说是一个时期的啊，什么日子啊，就可以这么说的。那么一天是一个100万年，六天是600万年。假如说这圣经呢，它有这个第一章里面呢，六天呢，每一天都这样说，有晚上有早晨，啊，有晚上有早晨，是吧？算是第一章。这一种的重复，这种重复很重要，这种重复在解经上很重要，因为它是故意的重复，啊，这个不是无意的重复，故意的，天天都说一句有晚上有早晨，啊。这个有晚上有早晨呢，就把这个日子限定了，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有白天有黑夜啊。假如你是一天是100万年，是不是说50万年是晚上，50万年白天啊？这个什么都死，如果50万年白天啊，这是什么都晒死了，50万年是晚上什么都冷死了啊，都不能活了啊。还有个你还有安息日是不是也是100万年假如说你经过六天是代表一个六个长时期，我们为做完整的是这是啊600万年才出一个人， 但是亚当活几岁你知道啊？活几岁？930，做了几百万年才活几百岁啊，就死了。这个是太差劲了，比日本货比不上嘛啊。那么神是不是做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做一个人，做了活几百岁就完了啊？几百岁我们今天算的长命，我们活不到几百岁啊。所以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跟着来的，就是说在第二章的问题，你根本不能够迎合科学的学说来解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在这个反对或者赞成这个进化论的问题，而是说在解经的原则上，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迁就这科学的学说来解释。科学能够替圣经做证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不是审判官，不是判定圣经这样是对那样是错，他不过是替圣经做见证，是工具而已。所以在原则上我们不啊。另外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呢，有一个人呢，他信了耶稣，他听见耶稣说啊，你们呢都不要称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父啊，因为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在天上的父，是吧？那是马太23章的事啊，在讲这个法利赛人的八惑，这个以前那个头一段的教训。那么他写一封信呢，给他的父亲，他父亲也信主啊。他说：“亲爱的老弟兄，啊，我现在呀不叫你做爸爸，因为耶稣说啊，天上只有一位父啊，所以你是老弟兄。”爸爸就生气得不得了，那是这个孩子信耶稣信到哪里去了？现在我是老子当的问他说，他不叫我爸爸，叫我老弟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呢是偏了在一面，因为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不止耶稣，并不止在马太23章说这个话，你们呢不要称世上的人为父。我们按下文讲到上下文解经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上文耶稣是告诉门徒说啊，你们呢劝勉门徒不要效法那些法利赛人那样，因为他们喜欢受人的称师尊的称呼，父老的称呼，他喜欢坐在高位上啊，我们不要效法他们那样。那实际上不是要效法他们爱慕这个世上的虚荣，喜欢争高位，喜欢受人家尊敬啊，师尊的称呼等等。可是并不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肉身的父亲、儿子、老师、学生，或者是长辈啊、低辈的关系，不是。耶稣死的时候，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么耶稣是不是叫母亲？还老姊妹？啊？啊？那么叫母亲可以，叫父亲就不可以？啊，不是，是吧？所以这个称呼这个东西不是有一次有个弟兄对我说，他说我不叫你牧师啊，对不起，我叫你弟兄。我说你叫我什么？叫我老鼠都可以，反正你怎么叫我还是那个人啊。你叫我皇帝，我又不会变成皇帝。但是问题是那个态度的问题，是吧？人家是小姐，你不要叫人家太太。人家是先生，你不要叫他小姐，啊，人家是律师，你叫他厨师，这些，啊，他是什么？你叫他什么？你叫什么？这个不是为你欢喜，是为他称呼人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啊，所以年老的约翰，他写信给那个姊妹，称他太太，这个使徒保罗也。接受敬主称他为先生， 他称亚基波王是王啊。这个约翰在所写的书信里面有父老，有少年人称呼，有这个父老的称呼，有圣经有各种的表现。有的时候我们的成见，我们自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了我们的这个观念。其实那个真正的实际，真正的实际呢，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属灵的骄傲，在你里面是不是有那个骄傲，我是不是比人强一点，我有这个优越感呢，这个心属灵方面的优越感啊，我们有没有那种属灵的优越感。如果我们有那种优越感呢，我们就里面有骄傲，我们接受那个称呼，那个里面就有问题啊。有的人很喜欢呢啊，如果有人叫我是属灵的父亲呢啊，我现在有很多属灵的儿子啊，他就很高兴呢啊。这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是吧？我们爱接受人家这样的尊敬，但是我们是不是那种人，你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关切啊？信徒像一个父亲的心爱别的弟兄姊妹，那个是实际。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我们讲到读圣经明白圣经的，实际上有的时候跟我们灵性生命的操练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偏见啊，要除去各种的偏见。那么第二呢，我们呢不要以为凡是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圣经赞同的。就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以为说圣经有记载的那就是我可以做的，圣经没有记载就是我不可以做。这个原则本身圣经有没有记载，圣经有没有记载说圣经有记载你就可以，圣经没有记载你就不可以，这个有没有啊？这个原则本身不是圣经所有哦，是人读圣经读出来的，不错，这个原则不错，可是不绝对对啊，不是绝对对。因为有一些事圣经是记载了，而且明白的说明吩咐，但是有一些事它记载了，但是它不表明态度，它只是忠实的记录啊。圣经中，因为圣经有很多是属于历史部分，这个历史的部分呢它很重视，圣经记载的历史很重视，因为好的也记坏的也记啊。你现在去找那些传记啊，都是讲好事没讲坏事啊，所以你一读啊，在过去的那就都这样完全，我为什么就是差很远啊？因为他专讲好事不讲坏事嘛啊。你如果人专讲你的好事也差不多啊那是圣经就很忠实了，就把好的坏的这个详细经过都记出来。那么亚伯拉罕呢娶夏甲啊，这个是创世纪16章的事情。娶夏甲本来是撒拉的提议，算是撒拉这个人呢恐怕是世界上女人也算很慷慨啊，自己替丈夫找一个妾室啊，找他的丫头给丈夫做妾。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就娶了夏甲，就那么这个记载圣经里面，很多人就问了，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他为什么可以纳妾呢啊？啊，甚至有人呢就用这个做根据啊，可见呢 啊我们也是可以啊。啊，因为你顶多像亚伯拉罕嘛啊这问题是这样，圣经是这样记，圣经没有说这样好没说这样。你看那个记录啊，他那个事情是摆在哪里，其实是很容易就在创世纪16章就已经看出这个事情有问题。因为夏甲怀孕的时候就看清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啊，这个主人那个主啊，看清他的祖母。那你怀孕的时候，你知道生下来是儿子吗？也许是女儿了，啊，因为最重要是要你生儿子了，是不是？那么他已经看清他的祖母了， 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就已经不说吵起来，就是有问题了哈、啊，有问题，互相对付了啊，到甚至一个程度就下家要走了啊。那么后来神把他一定要他回去伏在祖母的手下，到21章下家才赶出去啊，因为以撒生了。所以在16章里面呢、啊，亚伯拉罕也很痛苦，因为这个事情，撒拉要把这个夏家赶出去，这个亚伯拉罕的良心呢觉得很亏欠的啊。夏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错嘛，是我啊，他肚子里面有我的孩子嘛，有我的骨肉嘛，这怎么赶出去了？但是夏家也痛苦了，夏家以为现在做了啊，做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太太了，这个是升了一级了啊。但其实结果痛苦，撒拉当然也痛苦，他自己找来的啊，这全。整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苦啊，那么你可以看见呢，到底对不对，那个事圣经没有说，但是他就是把那个事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凭说圣经有就是一定可以。所以有一些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圣经的记载呢，它虽然是记载，但是这个是好是坏，是要我们用真理的眼光来判断。创世纪里面有好几个例子，除了这个16章到19章的后面一段，有这个罗德的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在山洞里面乱伦啊，父亲跟女儿生了儿子啊。生了一个摩亚，一个亚门，都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祸患啊！你知道以色列人这个最出名的，在旷野里面呢，这个犯的罪犯到最出名的扬名后代的，这个是摩亚王啊，巴勒听了巴兰的指导，叫他用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啊，后来就受神的责罚，死了，瘟疫里面死了20000多人，一直到启示录都引用这件事，这个摩亚人是罗德的后代啊，成了以色列人的祸患。那么创世纪19章有很多人就问了，怎么圣经这样的事也记啊，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吗，可以做吗啊？他没说可以，也是你说了，他没说可以啊。那个记载就是显明了，因为创世纪19章就是在旧约里面记载，罗德那是他的结局，他爱世界的，爱索多玛的结局，他跟索多跟这个亚伯罕分开了，13章分开，创世纪13章分开了，啊，14章这个被人家掳去了，4王5王打仗，那么4王打胜仗呢，5王反而打输了。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啊，那么19章呢灭索多玛，就是这个罗德爱世界的结果呢，就是世界也没有得到，这个属灵的方面也没有得到，什么都空了啊。所以这个这就是他就这样记载，这整个历史就摆在我面前。这个圣经的历史是经过挑选的记载，不是没有目的的记载，其实所有历史都是挑选，是不是啊？你如果去替一个人写传记，是不是挑选啊？你不会说他早上6点钟起来梳头然后刷牙，呵呵，那么他几十岁你天天这样记，那变成百科全书啊？那没有，都是挑选的啊，都是片段的，都是挑选。那么圣经这个历史也是挑选，这个为着要神为着要能够给我们从这历史里面得到教训，得到益处，他记下来可以表明他要这个成就的救恩和其中的这个信徒信心生活的这个教训，可以做我们的警戒或者是榜样的那些事被记下来啊。所以他是有目的的，那么这个记载不表明他赞成或者反对。另外一方面，有的人说圣经是神的话，是完全的啊，但是完全的这个圣经的确是自己也说过了，可是 可是没有说这个完全的就是非常详细的啊，不是完全不就是详尽啊，不就是什么都记，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听人家说甚至圣经什么都记，我们中国人呢吃饭用筷子，圣经没记啊。你知道南洋的很多的马来人呢，他吃东西吃饭用手抓的啊。我有几个孩子在，有两个孩子在印尼出生的，他们小的时候吃饭了，他那个手啊抓饭的那个姿势跟这个南洋的一模一样啊，很快的这样子，这个手指头这样一推就进口了。他一定规定的右手是吃饭的啊，不用左手。那么圣经没有记载啊，是吧？啊，这圣经不是，我要重复说一句话，圣经不是一本书，记载一些凡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它都记载，不是。圣经是一本书，记载一些凡是神所要我们知道的，它都记载。其实圣经是什么都记载，是记载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什么都记载，不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事，它什么都记载。那这样一本书怎么能够记载世界这么多事情啊？不会。所以有一些事它是简略的，有些事是详细的。那么为什么它是有一些事是简略，有些事详细？我们呢今天早上呢，我们做圣经呢有主题的啊，这个主题呢有好几个主题的，最主要主题是耶稣基督了啊，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呢。那么其他的时候都跟这个有关系的主题，好像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救赎的工作的结果，那么结果当然变成也是这个主要的题目之一，这其实在这个大主题底下。那么跟这个主题没有关联的，没有直接关联的，他不一定要记得很详细，没有必须要记得很详细啊。如果爱情小说，这两个男女在讲恋爱，后来吵架了啊，吵架不能睡觉了，第二天头痛了啊，头痛怎么办？吃阿司匹林啊，吃了阿司匹林，哎，不头痛了。好，你说，哎，你从这本书上你研究怎么样不头痛？啊，他是讲爱情小说，不是讲传，怎么不头痛的？啊，你要用这样的一本书来研究怎么不头痛，那你一定头痛。因为他这个主题根本不是讲头痛，他是讲两个人怎么样恋爱，后来呀有一次吵架啊，后来结果就有这个事情，这是顺便带两笔的，是不是？这个他不在这个主题里面，圣经有他的主题，所以有一些事是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他一定要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跟我们所得的救恩和我们所领会神的这个救赎，他丰富的恩典，他的这个丰富的属灵的这个这一方面的教训和我们的经验，我们人生的体验，对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应许，他的信实，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益的，他要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些事这个关系不大，或者是有一些事他认为现在我们呢不必怎么样详细知道，那么他就是随便提了，提两句，而不一定，因为记载的时候历史有需要就从旁提到。那么我们要注意呢，圣经有一些这一类的记载，你不要在这一类的记载上要求一个完满的答案，因为没有。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呢，他这个问这个，他说这个亚当呢不是只造了亚伯也只剩了亚伯该隐吗？但是后来呀，圣经记载呀，该隐娶了妻子，那么他妻子从哪来呢？有不少信徒也问这个问题啊，他觉得很有趣。他没有记载该隐这个该隐的妻子哪来，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亚当除了 这个亚伯跟该隐外以外就没有别的儿女。圣经的记载是挑选的，我们说过这个亚伯跟该隐被记哪里是挑选的，不是说亚当活了900多岁就是生了 这两个兄弟，不是啊，活900多岁他会生很多儿子的所以事实上他还有别的儿女不在圣经记载里面啊。犹大书有一节圣经应该是在 第九节提到一件事，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啊为摩西的尸首争辩啊，是不是第九节应该是啊，为摩西的尸首争辩。那么很多人也是问这个问题，但是圣经没有详细的没有详细的，只是这里提过，这里明提，可是别的地方就没有明提啊。彼得后书第二章有点很有点暗暗的相似啊的地方，可是呢只有犹大书第九节提过。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要求从这一节圣经里面得到一个完满的答案呢？没有。比较完满的，所谓比较完满的，就不是说不是圣经有绝对的根据明明说到它是什么，而是有可以让我们推想的根据。那摩西死的时候啊，摩西一生呢有个很大的尊荣啊，他死的时候谁替他安葬？神替他安葬啊，这是全圣经只有他一个人呢啊。你知道现在如果你死我死啊，有什么那个部长替我们抬抬棺材啊，那也是很光荣了是吧？但是摩西不是，耶和华亲自替他安葬。他安葬在哪里？他的坟墓呢？不知道啊，就是生命记34章全章呢就没有多少节啊，死在尼泊山。看起来似乎魔鬼要利用摩西的尸首来迷惑以色列人，这是推想啊。因为摩西死的时候神不让人家知道他坟墓在哪里啊，那摩西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呢很占很重要的地位，他活的时候不是啊，死了就是啊，所以活了有人恨你啊，不要怕死了人家会欢喜你啊，好的是在后面那么摩西死了，以色列人你知道当时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些人控告耶稣的很多事，说他违背摩西的律法，用这个来指控耶稣的，所以可见这个摩西在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很高。所以但引诱以色列人也许是拜偶像啊，或者是拜摩西，或者是这一类啊，因为这样一个伟人啊。但是我们这个只是推想啊，这个推想是根据摩西死的时候神替他安葬，他坟墓不给人知道。那么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隐秘，他在犹大书那里所显给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个在属灵的警戒里面呢有一些征战，有一些的这个魔鬼跟天使也常常有一些征战，这些征战是会为我们活着的人啊发生影响的，发生效果的。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什么但以理书是吗？但以理第10章是吧？全章但以理禁食了三个7日，就是21天呢。其实他禁食祷告的时候啊，从头一天他祷告就蒙应允了啊，但是他知道他祷告蒙应允是哪一天？最后一天啊。其实第一天已经蒙应允了，对不对？其实到21天以后才知道原来蒙应允啊。可是因为他的祷告，灵界就发生征战啊。这个米迦勒有，他说有波斯的魔君，又有希腊的魔君。这个所谓波斯的魔君、希腊魔君，就指魔鬼手下的这邪灵啊。因为可见这个但以理的祷告使得属灵的警戒 天使跟魔鬼之间发生征战，以致这个波斯的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要来拦阻这个米迦勒。至于他怎么拦阻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使到这个苏林的警戒里面发生战争。所以我们说祷告是战争，祷告本身是一个战争，祷告不是光是享受。有的人说祷告没味道啊，我现在祷告啊，祷告来祷告去没味道啊，就有味道那是享受，没有味道是打仗。打仗你说讲味道的，那讲味道不要打仗了啊，打仗都是苦的，都是没有味道的啊，都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属灵的灵界的奥秘隐秘的事，其实今天神不过给我们看见一点，有一些事我们今天不需要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因为在肉身里面不可能。有一些事你对小孩子讲的时候讲到一个程度就是了，要留着等到他大一点再讲，是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没什么，到他大的时候才能再告诉他啊。你如果太早告诉他，你可能发生毛病的啊。所以照样属灵的事啊，就好像这个生命记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啊，唯有那个显明的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隐秘的事是的确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记。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不一定都是详细，可能是简单。那么对于简单的这一类的事呢，我们不能够强求完满的答案，根本就没有。耶稣受死的时候，有一些信徒从坟墓里面起来，是吧？马太二十七章应该是52节。那么这些人在耶稣复活以后，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向进城去向人显现。那么只有哪里记载这个事情，那么这一批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所记载这么多，那么对这些是不需要要求完全满意的答案，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得到完满的答案。那么我们这里讲义提到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圣经的用话有的时候有它独特的用意啊，有它特别的用意，圣经的用语。我记得我在菲律宾有几年，我刚到菲律宾那一次，一个长老，他就我讲完道了，他就开不起，他说我跟你去山顶啊，去山顶走走啊。我说好啊，他就把我开到门尼勒那个海边啊。门尼勒有门尼勒的海边呢，有很长的一个边岸呢，是很好很好风景的，很好风景。我心里想啊，大概是没上山顶，当然先来海边了啊，以后才上山顶。就在那里坐了，在那里聊了好一阵子。我说怎么样？没有，还不去山顶啊？说这个不就是山顶？我说海边怎么叫山顶呢？这个说话怎么说法的？人到我海边说山顶。他原来这个门尼勒的这个福建人呢、啊，他叫山顶啊。这个意思就是郊外的地方或者乡下，这个乡村的或者乡下的地方或者郊外啊，你到郊外走这山顶啊，你无论去哪里郊外都是山顶。这个比较偏一点的地方也叫山顶啊，比较偏的小地方就叫山顶。那么所以他这个用话就变成有他特别的意思，山顶。那所有的南洋，无论是这个菲律宾，是新加坡，是印尼，中国人他这个都讲这个，都喜欢讲这个吃风啊啊，吃风啊，吃风好话你知道， 赤峰的意思就是本来是小的，可以说你就去去兜风啊，开部车子去兜风啊，好像我们说去山顶那个意思，也可以说到你到这个别的去环游世界，也叫赤峰啊。赤峰是好话，绝对的好话。但是你如果碰到香港人，你说赤峰啊，你糟糕了啊。赤峰是什么？食西北风啊，因为你冇工作，咪食西北风啊。他赤峰的意思就是你失业了，没工作啊，没工作赤峰了，没东西吃嘛。这是香港人说赤峰是绝对坏话，不是好话，这他们很避讳这个。那可见这个每一个地方有它的流行语啊，所谓流行语有它特别的意思，它变了啊，不能够照那个原来。那么圣经当然也有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可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不只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我们说圣经有它独特的用语，就是因为它是圣经，在圣经里面这样用的啊。不管什么地区，他在圣经里面有他自己的用法的这样的一种话。我们读圣经，我相信有很多人呢读到这个好像神呢任凭这个法老应心啊，或者是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这里我要你读一读这一节，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注意这个“使”啊，中文小字是什么？活捉任凭，但是下面还说下同。这个使法老的心肝硬，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际上可以说是凭，是任凭，但是圣经却说是使。因为圣经的记载有的时候很要表达，要表示所有事发生了在神的权下，所有都是神的权下，所以他说这个事情能够发生是神使的。法老为什么能够甘心呢？能够抗拒神呢？神任凭他，神如果不任凭他，这就完了嘛，他就不能够抗拒的嘛，他还可以向神应心，就是神还允许他，允许他可以任性。神这样的允许，就越允许，越任凭他怎么样？越任性，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一直到十灾降完了，他才让这个以色列人啊出去。这么多次的容忍呢，岂不是就是死他的心肝硬？啊！那你听到？听一次啊，不感动啊，听两次感而不动啊，第三次第四次，那么越听呢，要听那个出名的啊，什么布道家了，这个最出名都听完了啊，然后那个心就越来越硬，如果你不信啊就越来越硬，多听一次多硬一点了，那么听到变成死，你的心肝硬，其实不是，其实是你的心肝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死你的心肝硬，因为神还不管教你，还等着你啊，还让你能够这么样的向他啊硬着嘴硬着颈项，他死你，这是圣经的一种讲法。所以关于大卫数点百姓那个事情啊，这个神不是甚至有两个不同的讲法，一个是说撒旦激动大卫，一个是说耶和华激动大卫。 那到底是撒旦是耶和华？当然是撒旦啊，神是绝对不会叫人去犯罪的嘛，啊，但是他那个记载法就是要表明这个事情是在神的许可下发生。有恶魔啊，从耶和华哪里来啊？来什么？来搅扰扫罗。恶魔是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么耶和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地方 给恶魔住了啊？然后让他随时来了啊？不是，是在他的许可底下，所以用这个口气来记载。这是一个例子。有很多人呢看这个路加十六章那个布义的管家啊，这个布义管家比喻，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个布义的钱财啊为你们结交朋友啊，这句话是叫人莫名其妙，用布义的钱财啊结交朋友。但是他这个布义的用法有它独特的意义，因为圣经所说的布义的钱财，这个布义那个含义是指钱财只属于这个布义的时代，只在这个布义的时代有用，在勇士里面没有用，所以你要趁着这个还在这个布义的时代里面有用的这个时候啊，你赶快用这个钱财啊，可以叫你存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啊。他整个意思其实这样。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类似的用法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临前六章应该是第一节了，第二节一定都在里面的啊。他保罗责备这个哥林多人，他说你们呢告状啊，控告弟兄啊，告状怎么可以呢到这个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在不义的人面前请，这不义的人是谁？不信的人。但是在不义的面前求审，那个审他的是谁？审判官呢？是不是圣经把所有审判官都说不是不义的？那不义的人面前求审，那岂不是把所有审判官都看作不义？不，他是不信的就是不义，审判官也是不义啊。这个是他站在神那个立场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有不归信神的都属于不义，所有只在这个世界上有用的这些东西是不义时代的东西。这是圣经独特的一种意义，特别含有的一种意义。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这一类的话呢，这一类的圣经的用法就要有特别的特别的领会，就按照圣经本身的意思来领会，而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领会。关于神讲到神的后悔，圣经也是常常啊，也是许多人问的问题，后悔。其实可以说圣经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独特的含义的用字，是因为有的关乎神的性格感情，他的变化是在人间的言语不够表达，我们可以这么说，只能够用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来表达。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自己所定规的旨意永不后悔的时候呢，那个后悔就照着我们所说的是永不改变我们人的领会。但是如果提到后悔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神要改变他对待人的态度，神是不改变的，但是神对人的法则对待人的这个是管教他呢还是不管教，或者是赐福还是不赐福，会根据我们 啊，人对他的啊、是犯罪，是跌倒，是啊、是爱他，他会对待我们的方法会改变，他的智慧不改变，他能力不改变，不是说他方法不改变。圣经里面看，你看神从前带领以色列人和今天带领我们方法不一样，以前是云柱火柱在前面，你怎么知道应该走啊？啊，云柱升起来不就走了啊？你怎么知道不要走啊？他云柱停了，也很清楚啊，有记号嘛，啊，那么今天呢？不要说今天，就在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用不用云柱火柱？不用，另外的方法，啊，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他神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他的百姓。今天他引导我们不见得就不，我们不能够要求他照着从前神给某一个人那个方法十足来用，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我们要领会神的话的时候，要按照神自己特别的意思。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跟这个亚兰人打仗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了，有一个将军是乃曼，是吧？乃曼，圣经提到乃曼打仗的时候，他说神呢、啊，我看是耶和华使他得胜，列王记第五章啊，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啊，第一节，他说这个亚兰的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呢为尊为大。你注意，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怎么能够得胜呢？是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这些都是表明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下。有的人呢不大曾经有人反对说，我们不应该呢称这个不信的人为外邦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呢是犹太人呢称他犹太以外的人为外邦人，其实不，犹太人是称犹太以外的人为外邦人，但是这句话被圣经接纳了，用着圣经的特别的用话，圣经的特别的用语，圣经里面称外邦人是指不信的人，为什么呢？那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那刚才我们提过哥林多了，哥林多六章，六章也是的啊。就是说他们不要在外邦人面前告状。第五章上面呢提到这个犯奸淫的，犯乱伦的罪啊，犯奸淫的事也提到外邦人。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称外邦人的时候，这个外邦人是指谁呢？不信的，因为哥林多人已经外邦人了，哥林多人已经不是犹太人啊。对于外邦人的信徒称外邦人是不信的，所以这个外邦人用法变成特别的，是圣经特别有这一类呢，我们可以从读经里面渐渐的领会。那么在这里，今天我想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题。刚才早上有好些人他们在这个聚会以后还有问题，那么假如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现在可以有一点时间啊。
刚才你讲到那个顺的主之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符合的身份，好像你不能叫爸爸的老弟兄 我刚才就想起来，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好像第四节，耶稣跟他的母亲讲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
那是在约翰第二章是有那个，那是因为玛利亚似乎要干预耶稣的这个在属灵方面的事情。耶稣有一两个地方表明，在这个属灵的事上，他不让他母亲好像用母亲的身份来干预他，啊，就算是路加第二章的话，路加第二章啊，也很多次称耶稣的父母为所谓父母，就父亲母亲，他父母上心来找他啊，父亲母亲。那么他找他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那个也回答他母亲，我应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跟着呢，他就顺从他们，那里也是有几次提到，还是提到父亲母亲，也提到。
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母亲嘛，他不应该。
是，可是在因为耶稣在世界上有变成有双重的身份，有双重身份，他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要稍微显明他是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种的光景，所以有偶然的一两次有这样的话在表明出来。圣经特别记载呢，好像路加所记呢，他母亲呢就把这事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就是路的第二章，也就是那一次。那么一方面，耶稣在水变水为酒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对耶稣对他母亲说，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见耶稣呢后来他行了神迹，行了这个头一个神迹，在是变水为酒。这是可以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双重的身份。那我们也是，其实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也是人的儿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要我们看顾亲属，看顾自己的亲人，如果不看顾自己亲人，就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的话，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的教训呢，是他比较晚期写的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是人的儿子，在一种不能够在一种必须选择，你到底要神还是要父母，这一种情形底下，我们选择要神；在一种并不是必须要啊，只能够两个中间要一个，那我们当然应该爱神也爱我们的父母。
同样的解释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有个地方，他说你们越要跟从我，越不恨你的父母
那个意思差不多，原则应该一样啊。
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那里有提到，就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生的美貌。
是你问题在哪里？就是个这个你的问题是叫这个人的女子还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就是主要的两种就一个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指天使啊，神的儿子，因为天使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嘛，在约伯记里面有啊，神的众子，约伯记第一章。是第几节我忘了哈，大概是神的众子。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呢，就是指第五章里面亚当的子孙，人的女子呢，就是指该隐的后代。那么我自己我个人呢， 我接受这个解释啊，神的儿子是指第五章亚当的子孙，而人的女子呢是第四章该隐的后代。那为什么呢？耶稣说过，第一呢，就是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就是灵，是不是？耶稣明说。那因为尼哥底母说，就我人怎么能够重生呢？从肚子里母亲里面生出来，他说你再生也是人，就是灵跟肉，灵界跟肉身，你不能够从啊，这个话就是说不可能呢、啊。这个属灵界的天使、啊、跟肉属肉身的人呢、啊，可以结合，啊，没有这个事情。所谓灵界里面天使，其实就等于鬼呀、啊，啊，是吧？这犯罪天使就是鬼呀、啊，邪灵，那是人鬼奇缘嘛，啊，那是人鬼先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一样。那么第二呢，刚才我们提过，这个撒都该人问耶稣，他说你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复活的时候啊，人呢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上的使者不嫁不娶啊。既然天上的使者不嫁不娶，那么怎么会有这个这个天使跟人间的女子结合啊？因为灵界的这个说灵界的天使，他的一个身体的会不会像我们属肉身的人那个身体的构造呢？啊，因为按天使这个到底是不是也有男性的女性的呢？啊，按耶稣的回答就是没有，而且耶稣的回答正是针对那个问题。上文问这七个都娶过那个女人的那些人呢，到底哪一个是他的丈夫啊？所以正是男女的结合的问题，耶稣的回答正是针对那个问题。所以主耶稣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够很强的根据，比任何其他的根据的这个力量更强。你有其他更多的点都比不上这两点跟那么强。所以我个人就比较自然的，我认为呢是指五章的神的亚当的儿子啊，因为第四章被该隐被踢出来了，算是人间的女子。
那他为什么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身就是上
帝？这个话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因为这个我想那个特别强调后面的那个只是这个主张这个是神的儿子是天使的，主要是强调这后面这一句记载。但是这句的记载，这个这句的记载呢，如果是人跟人结合啊，是不是人跟人结合就不会生出上古鹦鹉的人？只有是好像是天使跟人结合才会生出上古这个鹦鹉的人呢？不一定啊。如果是堕落的天使跟人结合会生出上古鹦鹉的人呢，这里面我们人类里面的历史血统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有天使的血统，是不是？那些人还是存下去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那个话不一定要因为他是天使才会是鹦鹉的人，可以被强调做这个人在这个叛离神以后，这种所谓上古鹦鹉，这句上古鹦鹉的人呢，这句话并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在圣经那个记载方面，这个鹦鹉只是在这个俗世方面，这俗世方面的，因为人在叛离神以后，不在神的管束底下，那个 在世界上的事实上更聪明。因为如果按第四章该隐的后代呢，该隐的后代都是祖师，我们刚才说过啊，都是发明人，是吧？很多的发明人都是该隐的后代，那就是说该隐的后代那个时候也很聪明，也很按那个时候说科学很发达啊，所以生出鹦鹉的人来，这样也是一个也是可以，不一定是出于这个天赐才可能啊啊。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有什么这个医学上的理由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捷径这个捷径里，这他实际上其实就是在对于妇女在这个生产以后这个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的休息啊，在这个健康上有点关系。但是按这个圣经它这样的记载呢，我不晓得当时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不晓得啊。Yeah, 罗德虽然爱世界，圣经称他为义人，称他为义人，而且这个这是罗德跟这个扫罗不一样的地方。罗德圣经是明明称他为义人啊，甚至他为着那个时代的人，他说他的义心常常伤痛啊。那么所以罗德是很明显圣经看见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得救的，我们不说我们先今天说是基督徒，就是说他有信心的人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至于啊这个扫罗呢，其实圣经没有明提关于他的灵性方面是观景，是直到他肉身的结局就是死在啊一家父子几个人都死在战场。但是罗德呢啊，他是在俗世方面他可以说是两手空空的离开索多玛啊。那么当然树林方面他也是一个好像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一样啊。
有人说犹大后来后悔要死，
是这样，因为圣经已经明说他不得救。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彼得提出要补选这个使徒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犹大啊，这个是应该是16节开始到21节，到20节，你看，16到21。还有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第六章呢，应该是64节一直到71，就是到完了，或者71还是72，我记不清楚啊。明说他是魔鬼啊。啊，耶稣明说犹大是魔鬼，那这个是一个。还有约翰十七章耶稣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啊，没有一个灭亡的。那个灭亡之子是谁？犹大啊。所以耶稣明说犹大是灭亡了，那等于说17章我看是第几节啊？这个是十二节啊，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灭亡的，可见犹大灭亡。 啊。犹大他的表现的确像是一个悔改的人，因为他钱也拿回来了啊。如果他那个情形跟撒该比好像差不多，那钱都拿回来了啊，又认错了啊。但是他不同，他没有信心。但是悔改而不信耶稣一样灭亡。悔改不是叫我们得救的，信耶稣才叫我们得救啊。比方说我从前呢做很多坏事啊，我现在或者我有病了，或者是身体啊不顾身体，现在这个胃出血了啊，哎呀我后悔了，不应该喝酒了，不应该吃辣椒了，还是抽烟了，现在我这个后悔了，我会悔改了，悔改我的胃还是出血啊。悔改不会叫我的胃好，我要接受治疗胃才好。所以悔改不是叫我们得，是得救的必然的经过，但是不是悔改本身叫我们得救，是信耶稣叫我们得救，耶稣救恩叫我们得救。所以犹大的问题在没有信耶稣，没有信心接受耶稣。他到了一个地步，可以说常常消灭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使他不能够产生信心，这是犹大的很可怜的地方。还有吗？我听不清楚。恐怕这个稍微的话的，这个是啊，这个连今天早上那个时间也不过是稍微啊，我的意思，这个整个结构它是贯穿下来的，一直连贯的，虽然它是从不同的时代写的。不同的时代写的，1500年的时间差不多，几十位不同的作者，但是他在结构上那么严密啊，历史书跟着五经啊，除了四类有独特性的，四类也是历史中的人物了，不过就是个别的历史人物的一种对神的经历的体验啊，四类可以是这么说。那么先知书呢跟历史书是平行的，因为先知做先知的时代啊，就是在历史列王时代兴起的先知啊，这个什么君王在位的时候就有什么先知起来啊，好，那么这个先知就说责备的话或者说劝勉的话，这个先知实际上的跟历史是平衡的啊，就是历史中间的人物，所以看历史书要跟先知书对照看啊。那么所以它是这么紧凑的结构，是这么紧凑的连贯下去，甚至于新约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新约也是根据旧约的历史才能够写下去，否则是根本没有新约，写不出新约来啊，因为那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就是根据旧约的应许啊，亚伯拉罕那个后代，大卫那个子孙，那个要做他的宝座直到永远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根据旧约的应许下来的，所以他整个写这个书的这个构造呢是很严密，很难中间随便乱加插东西而跟这个整个一贯的思想不相合的，很难。而我们今天假如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我们计划写一本书一个题目啊，一个主题，比方请很多人写出来还是不一定满意啊。但是圣经没有编辑委员会的啊，甚至啊那个写书的人呢跟后来啊隔了1000多年了，这个代沟不晓得多少代了哈、啊、他这个思想呢这个怎么会一样，但是他能够在结构上所表现的思想一贯啊，所以是证明这个圣经在暗中这个不可见之中有一位总编辑，有一位总的计划在那里写这个圣经啊。有一句话啊，我们时间其实还没到哈、啊、加拉太3章第8节我要你们读一读啊，
什么
不是那个是6章3章8节啊，请听，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不一定你得福。圣经当然指旧约了，是吧？既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当然这个话呢，一方面圣经是指旧约，但是旧约圣经怎么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因为亚伯兰时候是没有圣经，亚伯兰时候有圣经吗？没有。那么圣经怎么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称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兰说万国因你得福？
他相信他的话，神对他借为他的义
啊。
亚伯兰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对他借个为他的义。
是，但是这个问题重点不在这个外邦人称义，在圣经。那是否说摩西所要写的圣经啊，其实是神要给人的圣经的，还没写出来啊，神已经有讣告了。